Joy2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这个月啊，就是财务计划力嘛，
没错，
你要做好财务规划、财务管理，最起码，就是你必须要把账记对嘛，
对，要知道钱花去哪里。
你要看着报表分析说，哦，我现在公司是成长还是哪里需要加强，还是哪个部分的投资出了问题，成本过高过低，这些东西第一步都是要先把它记下来，然后把它记对，
对，
你才有的后续做判断跟分析嘛。今天一样会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聊这件事情，当然个人比较不像一般的公司，可能会有很多的财务报表需要做，什么现金表啊，什么那些嘛，损益表嘛，资产负债表，有的没的。大学学会计的时候都会教那些基本的报表。对，可能这些东西对个人来说需要的程度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从个人的财务管理来看的话，最起码第一步应该要做的就是记账嘛。所以我们今天从个人的角度就是要来聊记账这件事情。
好啊。
那我们这边呢有两位，一位是有记账习惯的，一位是没有记账习惯的。身为没有记账习惯的这个人呢，就要来访问一下有记账习惯的这个人。
好啊，
请问 Angela， 你有记账吗？
对。
那你为什么会开始记账？
我记得我最一开始会想要记账，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花钱花太快。
嗯哼。
我记得我记账的时候是学生时期，然后那时候还是零用钱。
对。
学生嘛，可能去吃饭啊，然后买东西啊，就很容易钱就不见了。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想说，哎，那来记个账好了。然后刚好有看到一个还蛮多人推荐的记账软体，所以我就开始记了。
哦，原来如此。那你自己这样子记账记下来，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会比较能够掌握自己的财务状况。现在当然出社会嘛，然后我有很多不同的银行账号，钱可能就会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没错。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记了账之后，我只要点开我的那个 app， 我就知道我现在所有的账户里面有多少钱，大概每个月都花了多少钱在什么地方上，所以我就会很清楚知道说我现在钱还剩多少，就不会有那种错觉，觉得好像我现在还很有钱，我还有很多存款，但是其实根本就没有了，然后就一直花。这是我觉得记账最大的好处，就知道自己的钱的状况。
嗯，觉得你说的蛮有道理的。我也是有曾经记过账，虽然我现在没有在记，但是我曾经有试图要做一些记账。
对，
当然我放弃有放弃的原因，不过这之后再谈。可是在决定要记账的时候，的确也会是觉得说，哎，好像应该要来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财务。
嗯，
但我记得我学生时期也有记账，可是我那时候的记账动机好像还蛮白痴的。
怎么说？
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台湾之前有出一个记账 app， 叫做什么记账城市还是什么记账？对对对，
可以盖房子，盖。
对对对，它就是你去记你的花费，然后你每记一笔花费，你的城市就会慢慢涨这样。
对，
我那个时候会开始记账，好像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 app。
嗯，
那时候我也是学生嘛。
对。
然后当然也是零用钱，基本上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开销，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不然我来记记看好了，
来玩一下。
我记得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因为同学有记，然后我就开始跟着记。其实它是用来收集那个城市，用这种游戏的感觉来鼓励你记账。
对，
所以我就有记了一阵子。
是不是有偷
做假账？
对，做假账，然后来到那个城市长大。
这是当然的。如果有在用这个 app 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因为它就很简单嘛，就比如说你记食物的账，它就会出现一个餐厅的小方格，然后好像2个、4个、8个、16个 同样的账目可以让它结合成一个更大的建筑物。
哦，
它就是用这种的方式，就是你的建筑物还会在成长嘛。
对，
然后你就可以一直盖一直盖一直盖这样子。那当然也有做假账。
嗯，
可是我觉得后来那时候我放弃好像比较有点是我记账了，可是我可能不知道是我不太会使用还是怎么样，它没有那种让我觉得一目了然的看到说我到底每个月花多少钱。
嗯，
那他就是看到哦，我今天看到我的程式还蛮丰富的。我当时下载那个时候的版本也会随着你的程式越盖越大，那个档案会越来越厚。
嗯，
所以会变成读取的速度也会稍微有点影响。
哦，
然后就变成哎，我看着这个很复杂的程式，我每天是有在记账，可是我好像没有因此真的管理到
你的财务。
我的财务，我只是多花一个动作把我的财务记下来。
你只是让你的程式成长了。
对对对，我让我的程式成长。看着他们就是被建设起来感到欣慰，可是又觉得账是记的可是没有在管。
嗯，
因为我钱还是照花，我没有因为记了这个账才知道说哎，这笔钱其实不该花，或者是这笔钱怎么样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
嗯，
对，既然我提到放弃这件事情，其实就要讲一下记账的缺点。
嗯，
我觉得记账其实不应该说是缺点，应该说是执行上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麻烦，
我想要先从我这边开始说。我觉得当然记账第一个就是很麻烦。
对，
你必须要
记得
你要做这件事情。
嗯，
那尤其是出社会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有点强迫症的感觉。
嗯，
我想要那个数字都记得很正确很对这样子。
嗯，
可是嗯，像出社会之后我会刷信用卡嘛。
对，
然后刷信用卡，它假设如果是买一个国外的东西，会有在收额外的手续费。
嗯嗯，
然后它入账的时候，可能实际上国外的商店跟银行请款的时候的那个汇率又跟你当天算的汇率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就变成汇率的换算上跟手续费会变成比较难估计。
对，
有时候你会变成要等到你这个月收到那个信用卡账单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正确的费率是多少。
嗯，然后还要回去调那个记账的那个款项。
对对对，那我自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几次之后我都觉得真的好麻烦。而且尤其是记账的时候，这我个人啊会意识到自己要记账，通常是因为觉得自己在财务上现在比较吃紧，就觉得哦，应该要来控制一下财务。
对，
可是通常财务开始吃紧，往往第一步是因为赚的钱其实没有预想中的多。
嗯，
可是花出去的很多。那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我是做一个行政的工作，每个月就是很固定的收入。
对，
它没有增加，然后我花费就是那样，这就会造成你有一种记得就觉得感觉好像也没有，我的钱也没有增加，可是就只有花费在增加，所以我好像都只能从省钱的角度来想这件事情，就觉得哦好累，然后也好不想面对。
对，
所以就试了几次就放弃了。目前是最近正燃起决定要重新做这件事情，但还没开始。就是因为我上述提到那些我个人的经验这样子。
对，
那你呢？
我自己的话，之前我也有一阵子没有在记。
嗯，
我会放弃是因为好像有那种一两笔款项没有记到，然后后来越来越难记得之前到底。
对，
然后我就放弃了。
对，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个问题。因为开始记账，然后可能开始出社会工作的时候，有的是用信用卡刷的，有的是领现金用付现的方式。
对，
你就会想要把那个账记得很清楚嘛。
嗯嗯。
可是比如说付现的，有时候不小心输错一个，然后你回过头再看那个账的时候，奇怪，我的钱包里面现在应该要有1237啊，可是什么数一下才1106。
对，
那请问那131块
好
是怎么一回事呢？然后就要开始对，就要开始翻。可是偏偏有的时候支付现金的花费他也不会给你收据。
对，
也不会有发票，因为通常你可能是去那种小店嘛。嗯，那这时候那你要怎么记？你只能实在找不到哪一项，你只能记，比如说你自己记一个其他类别，然后比如说是什么 什么损益平衡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补正啊，或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就记一个支出或记一个收入这样子。久了之后你就觉得就好烦
对，永远都在对账，都对不起来。
对啊，没错。那 对不起，我补充完了，所以请你继续说明
好，但是我现在有抓到一个方法，因为我现在后来又恢复要记账嘛，然后已经记了一阵子了，偶尔我还是会有那种款项对不起来的时候。
对，
但这时候我已经找到一个小撇步，反正我只是记账只是为了要让我了解我现在现金的状况。
对，
所以我就是随便记一个调整，记一个项目是调整，然后我就是我也不管这个项目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就是随便乱记，然后让那个钱是对得起来的，就这样子。反正我只是想要看出我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然后我预计要花每个月固定的支出，我有没有先把它留下来，让我自己不要就是 不清楚状况，这样就可以了。
哦，那你的这个调整 就也跟我刚刚讲那个、就是、
对对对
对，那你觉得你的这个调整次数会多吗？
蛮常发生的因为有时候会不知道就是没有记对吗，或者是就像你刚说的，就是有时候我也会刷国外的那种商品，然后那个钱就是要等到过几天才会实际跟我们请款的时候才会是那个
汇率，
那个汇率。所以我可能当下记得我只是记一个大概，然后可能我后面我就忘记要回去补上就是实际的金额，所以就会可能就会这种款项多的话，那就会记到不知道到底我的钱差了多少。
可是这样子不会影响你就是像我一样决定放弃吗？
还好，因为现在我就是也没有到很常发生，就是偶尔、但是我就是调整一下，因为那个金额没有差很多，可能就是差个几十块啊或是一百多块，我就觉得没关系啊，我也没有很想，我不一定要知道这一百多块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会有这个差距。
对，
我就是直接记一个调整，然后就是把那个钱变成一致的，这样就可以了。
哦，所以等于说对你来说一百多块的减少或几十块的减少或增加就是一个你可接受的误差值。
对，
不太会影响到你管理这个财务。
嗯，
所以你就是也不想要再花时间追根究底，就把它记下来，至少你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此时此刻的钱的状况是怎么样。
对，因为我记账的目的就是想要知道我现在钱的状况，我不一定要知道就是我到底花在哪个项目花的比较多，这个是次要的。
对，
我就偶尔看一看而已。其实我比较记账的目的就是只是要了解现况。
那你自己觉得真的记账了之后，了解了现况之后，有感觉比较好吗？
我觉得感觉比较好吗？还行。
对，或者是实质上的帮助呢？
我觉得实质上的帮助就是我会知道我现在如果我想要买一些额外的东西，到底是我可以花还是我不能花，会让你比较对财务比较有掌控力。如果没有在记账的话，花钱的话，有时候就会买东西是你想要但不一定是你需要，然后这个钱可能你需要用在更需要的地方，比方说你每个月都需要缴房租，或者你每个月都要缴水电费，但是如果没有记账的话，不知道有这个款项还要付钱的话，然后你就拿去买其他你不一定要的东西，比方说你就去买一个很漂亮的衣服，或者去吃大餐，但是这个钱可能是你更需要拿来付你每个月需要支出的项目。所以我觉得记账好处就是可以很清楚的掌握你的现况，你才知道你的钱到底该不该花还是不该花。
那是不是应该说记账对你个人的帮助是因为你记下了你有固定的开支，所以你会知道你的收入进来的时候有一些钱是需要扣掉的。
对，
所以你就不会看着只是看着银行账户说哦，我现在账户里面有十万块，这十万块都可以花。你会想到说、哦、OK， 这十万块，但是我看了一下哦，我这个月可能比如说要缴房租啊、电话费啊、水电啊、网路什么的，或者是比如说你有在投资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实际上你的可支配可花费的娱乐性或者是比较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的金额其实并不是跟账上的钱是就是等同的。
没错。
那对不起，我可以再问一下，你当初为什么决定要放弃又开始让你放弃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因为那一阵子也刚好出国，我的账就有台湾的账，然后也有国外的账，
嗯，
然后我就觉得太麻烦了，因为还有汇率，
对，
所以其实放弃比较是因为刚好那一阵子在国外，所以没办法很清楚的记下来每一笔，因为我有用台币也有用外币。
你花了外币的钱？
对。
你花了台币的钱？
嗯。
你有台币的现金，你有外币的现金，你又有台币的信用卡，又有外币的信用卡，
对，
弄一弄都觉得哦，有够麻烦，有够难记的，
真的。
原来如此，
我就已经记到不知道到底在记什么，就是我已经搞不清楚我两边的账到底要怎么记下来，所以我最后就放弃，我就直接，反正我就是看看我钱包，因为刚好在国外生活嘛，然后会有一些现金，然后我就看看我钱包有多少钱，然后或是我国外的账户里面有多少钱，我就舍弃掉台湾那一块，那一阵子就没有再记，
所以就当做之前记账是在台湾记的，所以台湾的账就一切归零，假装不存在。
对，
那我们就澳洲的重新开始嘛，对不对？
没错。
那我想要问你，你现在眼前坐的人是一个曾经试图记账但又放弃的人。
嗯，
这个人呢，当然他也会想要记账，可是正如你也放弃过、嗯、你也觉得记账很麻烦过的那些原因，他都也是这样觉得，觉得好烦，然后不想面对，不想要算清楚那些钱，记很麻烦、嗯、记得也没有影响花费。如果面对这样子一个人，你要怎么去鼓励他去做记账，或者是说你要怎么样去给这样子的人一个建议呢？或者是一个他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轻松的记账，或者是任何你觉得可以给这样子的一个人的一个建议？
我觉得其实麻烦只有麻烦在最一开始，就是你需要面对把你所有的银行账户啊，你所有的，比方说你家里有铺满啊，或是你所有的每一分钱你都要挖出来，然后你要记得就是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有哪些钱。
嗯，
最麻烦是最一开始你要先做个统整嘛，统整你的现况。
对
对，然后后面才是你日常每一天花费你要记得去记录。但我觉得我自己记账的方法是，我不一定会每一次消费我都马上当场记，我可能是一天下来我会记得我早餐可能买了去 7 买了一个饮料，或者是我午餐去买了一个便当多少钱，然后或是晚餐去买了一个小点心之类的，然后我一整天下来的话再一起记。
嗯，
因为我蛮常都是用 LINE Pay 或是 Apple Pay， 用
信用卡，
信用卡来付，所以信用卡就会有那个收据嘛，App 会跳通知、嗯、所以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我每一笔是花多少钱，一整天下来之后一次记所有我今天的账。
哦，原来如此。
对，所以就会比较省去一些就是每一次消费都要去记账的这个麻烦、嗯、至少你一天做一次就够了。
哦，然后一天也比较难会忘记整天做了什么事情，
就还好，除非都是比较常用现金支付的话才会比较麻烦一点。
现金的你可能就是要赶快先记下来。
对啊，不然很容易忘记。但我知道你也都是很常用行动支付的，所以是可以做到的，你是可以做到的。
好，我努力。
好，你就回家就先把所有你的银行账户所有的账都是先记一遍，然后之后再日常的管理。
我会努力试试看。
好，
感谢你的建议。
不客气。
那我想要再额外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以你现在的记账的状况来说，你觉得 有没有什么是你自己觉得下一步你可以做更进一步的管理的？
因为我也想要再存更多钱，所以这个就是除了像我现在的记账方法，我只是想要了解现况，这又是不同的层次。
嗯，
如果真的想要存到钱，或是你有一个目标，你需要一笔资金的话，那当收入进来的时候，你就要先分配好说我可以花多少，然后我支出需要多少。所以我现在有尝试着就是先我就算好我的收入之后，然后算扣掉那种每月必须的开销，然后我就算说我到底其他能够减少开销的定一个金额，就是我每个月比方说娱乐费只能花这个钱，吃东西只能花某个金额，然后剩下的钱我可能要存下来。我现在还没有做到，我现在还是想花什么就是没有太超过的我都会花。
对，
我没有太去控制或是因此改变我想要花的这个决定，但是现在会稍微想要改变一下模式，这样才能够存到钱。
嗯，我觉得你讲这个真的也蛮有道理的，因为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我只是记忆，可是我也没有改变我花费的方式，所以算了不记再加上前述的那些麻烦事。但的确啦，你必须要好好规划好你的财务，你才有办法用你的财务去投资更多的东西。对个人当然也是这样，你不管你是投资股票，或者是有些人是要买房，有些人是要结婚生小孩，有些人是要买加密货币，任何你想要投资或者你想要做某件事情，开店也好创业也好，你可能会需要处理一些资金的事情。
对，
那就是需要对财务有更敏感更准确的控制。
嗯，
那我觉得因为我们虽然是用个人来举例，可是对企业来说其实也是很重要，而且我觉得甚至更重要。因为当然像我们这样子，我们目前暂时没有家庭嘛，养得活自己就好了，甚至可能住也是住在家里，开销可能也不见得那么大。可是当你进展到公司的规模的时候，你除了要养活你自己，你要养活这个公司，你要养活这个公司里面的每一个员工，除了养活之外，你当然你开公司就是为了要赚钱嘛，没有人开公司不太有可能只是为了请这几个员工，然后说我们就是养活这群人就好了你当然要 越做越大嘛。那在这件事情上面，财务的规划其实就更重要。
对，
而且公司不太会像我们这种个人会还有一些娱乐性的花费，还有像我们上一集嘛讲什么订阅啊那些东西嘛，公司大部分的角度都是站在你花出去的这个钱，要么也是支付营运的成本，营运的费用，然后支付商品的成本，要么你就是要去做投资，去做让你的公司可以越赚越多的行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说真的，公司一定不能只有记账，公司记账要记对，这件事情应该可以说是最基本
对，不能出错。
对啊，因为毕竟还会查账嘛，
对，
你个人的账算你的所得税而已嘛，他也不银行也不会管你今天跟他说我吃饭吃了10000，其实我吃了20000，这种小事
对，
不是银行啊，国家也不，国税局也不会管你这种事情。可是你今天是企业的话，做好账这件事情，第一个最基本你要符合的门槛就是你至少你要跟政府交代的过去嘛，你要跟国税局交代的过去。那再进一步就是你要能够从你的账务财务的规划这些表格去看出说现在公司问题出在哪里，或者是接下来我公司应该要投资什么地方，哪个部门比较赚钱，我需要投多一点预算去这件事情，哪个部门在亏钱，我需要找出为什么它亏钱，成本有没有不合理，我有没有支付了一些不该支付的费用，我有没有把所有可运用的资金都用在生产，都用在提升这个公司生存未来长期发展的可能性上，而不是花在一些可能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者是错误的投资。我觉得这对企业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那当然个人你也可以把自己经营的像个企业一样，也许你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的会计的报表，但是也有一个基础的规划也是好的啦。
对，
不过因为我们是企业顾问嘛，所以呢我们主要还是要回到企业身上，那企业财务就真的很重要。其他我们有七力嘛，每一例都很重要，但是当然财务运作力这件事情你没办法避免， 可能有很多老板也不太会想要面对财务，
对，
因为就很多数字嘛。如果你不是会计专业的，或者是你在上学的期间有在会计上获得一些挫折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哦、啊，反正有赚钱就好了，东西有卖就好了，
嗯，
我的产品做得好就好了，这些当然都是对的，也都很重要，但是忽略了这个财务，有时候危机可能就是潜藏在那些你忽视的数字上。
没错，
所以七亿都很重要，但财务这件事情真的是得要做好，
嗯，得要面对一下，
静下心来好好的去看那些数字。你可能你是一个老板，你再看一下，嗯，好，我应该要好好来看一下我公司到底有没有赚钱。你看完你可能才发现，欸，
其实没赚钱，
我以为我赚钱，其实没有，欸，但是我还是一天到晚在那边办员工旅游或什么奖励员工，结果发现这些人根本就没产值。这种事情你得看你才会知道。
嗯，
那当然如果你是赚钱，你可能也是得看了才知道，哦，其实赚的还不错啊，这样。
对，
那应该要用在什么投资上，可以让公司的扩展
更快速，
更快速，而不会到需要扩展的时候或遇到问题的时候才在想那怎么办。
嗯，
那现在看报表已经一团乱了，那也没救啦，
对，
干脆收一收嘛，
来不及了。
对，所以做好这样子的规划，你才可以有起到终究是往长远的发展看，然后你要起到你可以预测未来，提前判断你该做什么样的决策，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真的很重要。
没错，那我们这集的就要播就到这边咯。我们就要播一样每周日的晚上8:30准时上架，上架的平台会在 YouTube、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还有 MixerBox 这五个平台。那喜欢的听众可以持续的收听，那有任何的想法或想要跟我们讨论的任何疑问，都可以来讯告诉我们，或者是在各个平台留言告诉我们。那当然因为我们也是一间企业顾问公司，我们也提供经营管理方面的服务，所以如果你是企业主或是主管，你有管人的问题，你有企业营运的问题，找不到人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你也可以来讯询问我们，我们可以为你规划出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让你的企业可以获得成长。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出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